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母亲情不解怨，好说财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避开。那偷进人家劳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人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雅尼和扬庇怎样敌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敌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敌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跟住有陈德修牧师为我们讲道，他所讲的讲题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请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星期一是劳工节的假期，劳工节假期呢就是象征着暑假的正式的结束，因为在之后呢中学啊、小学啊等等都相继开学，而劳工节假期的周末亦都是美国最多人外出的，趁着呢一个暑假最后的周末呢，送啲仔、送啲女去大学啊等等啊，喺嗰阵时嘅发生啊，所以咧，我相信我哋有啲嘅弟兄姊妹，我今日都见唔到啊，可能咧就系喺外出嘅，我哋都希望佢喺唔同嘅教会里边都能够一齐嘅敬拜主。下一个主日我哋就有洗礼啦，虽然唔系每一次嘅洗礼都系由我负责。但是很多时候我都会主动的负责 去修改、去对稿那些弟兄姊妹洗礼的见证，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是第一个读到他们的见证。当我读到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心里面都是有很大的感动。他们的信主的过程有时候跟我自己的经历很相似，就是由怀疑去到深信不疑，由渴望得到神的赐福和祂的帮助，到渴望去认识这个赐福和帮助人的神。弟兄姊妹的改变使到我再次体会到福音那个的大能，亦都是我们作为传道人，我相信不只是我自己，是作为每一个传道人最大的一个的赏赐。我常常都提醒完成了洗礼班，甚至通过了洗礼的面谈的弟兄姊妹，提醒他们洗礼不是毕业礼，不是说我学习到了，我毕业了，我又通过了，我就能够洗礼了。我常常都强调洗礼是入学礼，或者叫做开学礼。在开学礼之后，我们就要好好在圣经上面去学习，去认识神。下一个主日是我们的主日学主日， 我下一个主日咧就唔能够喺第二堂，我哋请到我哋好敬佩嘅罗祖晴牧师，佢下一个礼拜咧系会做我哋嘅讲员。所以呢个主日我就希望同大家去分享圣经嗰个嘅重要。主日学主日嘅目标就系我哋想用嗰一日嚟鼓励弟兄姊妹去加强去参加主日学嘅习惯。点解我哋要养成一个参加主日学的习惯呢？因为主日学就是有系统的去帮助我们去认识圣经，因为圣经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没有了这本的圣经，我们根本没有资料，我们是绝对没有资料去知道关于神的事，还有神在历史上他做过什么事，我们根本是无从知道。我哋都相信係從來只有我舉過好多次㗎喇，呢個例子只有高等嘅動物先至可以研究低等嘅動物，係冇可能低等嘅動物去研究去高等嘅動物。所以我哋能夠研究貓、研究狗嘅生活嘅習慣同埋佢哋嘅行為，但係從來唔可能有貓同埋狗去研究人嗰個嘅思想同埋我哋嘅行為。我哋同神嘅相比，就好似猫狗同埋人嗰个嘅相比一样，可能个距离更加系远。所以靠我哋嘅思想、我哋嘅研究、我哋嘅去推理，系冇可能去明白神。所以有好多慕道嘅朋友就系话：我认识多啲啦，我先至相信。其实咧，呢个只系讲对咗一半，有另外一半咧，佢仲未明白，就系神必须主动嘅。去将佢自己启示俾我哋，我哋先至有资料去认识佢。而神实在系已经主动嘅将自己向我哋启示。那个问题就系我哋有冇好好嘅去睇圣经，就系、是、神呢个启示嘅圣经，我哋明白里边嘅意思。所以今日我哋会就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至到十七节，系比较长嘅一段嘅圣经嚟睇一睇。我哋点解需要好好嘅读圣经？首先，我哋需要好好嘅读圣经。圣经话俾我哋听，系因为我哋身处一个危险嘅世界里边。好多人唔醒觉呢个嘅危险，觉得现代人类进步，我哋系好好。但系圣经第一节三章第一节讲到，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每一个世纪的人类都认为自己是站在人类文明的最高点，是比以前的人类更加的先进。举一个例来讲，就是十五世纪的人，他们就觉得自己进入科学时代，所以他们就觉得以前的世纪，特别无论是十四或者十三的世纪的人，他们都是一些古代的人，他们是落后的人。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也都觉得自己站在人类文明的顶尖。当我们看回十五世纪的时间，他们才是落后人类。我们看到十五世纪那时候又没有飞机，又没有车，又没有电力，他们才是未进化的一个的人类。如果睇翻歷史咧，邊一個世紀係最牙刷嘅咧？係最樂觀嘅咧？係對自己最有信心嘅咧？歷史學家都公認係十九世紀。十九世紀嘅人類係最牙刷嘅、最樂觀嘅，認為自己最了不起嘅。好多方面比起二十世紀同埋二十一世紀嘅人更加嘅樂觀。那个时代科学有长足的发展，心理学开始建立它的基础，政治的理论被实践，有各方面的实验，使到当代的人类就觉得我已经了解了万物背后那个的奥秘，背后的来源。十九世纪的人就觉得我可以管理地球的资源，开发地球的资源，我甚至可以控制人类前面那个前途。 所以在那个世纪里面就出现了两个历史观念，一个就是人类进步论，这个就是很风行的，人类是不断的进步，我们掌管着科技那个的技术，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原始无知那个的状态，我们不需要神，我们可以掌管自己的命运，我们甚至可以将天国建在地上面，不需要上面的天堂，天堂就是现在人类可以去建立出来。另外一个思想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虽然他里面的理论都说当寻找最好的生产方法和最公平的分配的方法的时候，个过程是需要流血，需要革命，需要斗争，但是其实他不是悲观的，因为他知道，他相信在最后当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世界就会除去那些所有的不平等，就能够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和平。基本上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亦都是乐观的，但是圣经却是告诉我们，人类的物质文明可能是不断进步，但是人类的精神文明却是在度退步。其实这个世界在圣经的眼中是朝向一个危险的一个方向。有些人当我这样说，或者他看到圣经的时间不是很充分理解，就觉得基督教是一个悲观的一个信仰，即是不讲进步，你呢就讲人的罪，讲这个世界很多危险，这个亦都是某一些政治的体系批评基督教的，他就命令基督教你讲爱就好了，讲呢怎样去建设和谐社会就好了，千祈不要讲罪，千祈不要讲那些悲观的事实，千祈都不要讲人类那个的危险性。有些这样的误解，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读圣经，我们就不得不有一个的结论，其实圣经对人是有一个很高的看法，不是一个悲观的看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有神的形象，我们分享到神部分那个的品格，所以人类我们有一个向上那个的心智，我们有一个行善的心智，我们有一个创造更美好将来的心智，我们甚至在这几方面都有相当的能力去实践出来。但是圣经同时亦都很清楚地指出，人类是受罪性那个的影响，有一个向下的倾向，人类有一个心智就向上向行善一个的倾向，但是这个罪性却是使我们有一个向下那个的倾向，而事实上向下的吸力是往往比向上的动力更加的大，而人类他越聪明越有智慧，他的科技越高，他犯罪的方法，他犯罪的能力就更大，所以就引出很多的战争，很多的斗争。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就将十九世纪那个乐观人类进步那个的梦想是打破了。随着原子弹的出现，人类就突然间醒觉，原来我们有消灭自己的能力，有灭种一个的危机，只等一个傻佬，只等一个暴君出来就有这个的危机。而恐怖主义的出现，物理学知识的普及，就难保这些恐怖分子，以前就说他科学很落后的，是靠个炸弹，汽车炸弹而已，但是当他掌握到这些核子理论的时间，难保有更危险的事发生。这些就是圣经所讲末世那个的危险。而末世的危险在人性方面有些什么的表现呢？我们今天看的圣经也都一口气列出了十八个表现，有十八个这些危机的一个的表现。第一个也都是最基本的，是在第二节，人要专顾自己。如果我们小心地想一想，我们就会发觉其他的罪性包括贪爱钱财自夸狂傲等等，其实都是起源于专顾 自己，或者是自私自利里面。一个专顾自己的人，他就不会考虑到别人那个的益处，他只是会想到自己的益处。别人就成为利益我自己的一个的工具，就将别人成为一个实现自己盼望的一个的途径。有时候有弟兄姊妹向我这样讲，他说陈牧师啊，你讲道几好啊，讲出圣经的要求，但是却造成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那我说是什么效果呢？就是某人呢，他听了圣经之后啊，他就大条道理就指责我了。就是说陈牧师这么讲啊，你就不对了，这样。那我说真是对不住了，圣经的说话我是照圣经所讲，但是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人原来是为别人来听讲道，人不是为自己去听讲道。我们其实听讲道又好，我们看圣经又好，我们要为自己读圣经，我们要为自己去听讲道，而不是为别人去读圣经，为别人去听讲道。如果我们看到圣经听到一句说话，这个你就是讲他啦，还不是什么陈牧师讲得真是好啦，这样那我们就错了。每一句说话其实首先我们自己反省，每一次我讲到的时间，我讲出一句说话，我首先都要自己反省。如果我自己都做不到，我自己都不在面前主去悔改，我有什么资格去讲这句的说话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是专顾自己，我们是首先如果真的要专顾自己的，就是将神的话语用在自己那个的身上。圣经跟着就讲到很多的罪，跟着有十七个。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谤毒的意思就是侮辱人的意思，违背父母、忘恩负义，这些我们都明白。心不圣洁、母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好说谗言就是讲人的坏话。不能自约，因为控制不到自己。性情凶暴，因为常常发脾气。不爱良善、埋主埋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安意乐、不爱神。弟兄姊妹，如果我告诉你听，或者你告诉我听，冇犯这些罪，你可能是失忆。如果我告诉你听，我冇犯这些罪，我就是向你讲大话。我们其实日日都犯不同里面这个名单里面不同的罪。这个就是末世危险，圣经讲到末世危险的原因。如果有人说我没有罪啊，你基督教成日说我有罪，你可以就将这个名单给他看到。你说你看看你真的很坦白的看看你有没有犯这些呢？这些就是圣经所讲的罪。请弟兄姊妹留意，这张名单以专顾自己做开始，以不爱上帝做结束。这个其实真是一个很自然的效果。如果你专爱自己的时间，你自然渐渐就进步到不爱上帝。如果我们不去读圣经，恐怕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表现。虽然我们已经得救，我们都可能有这样的表现。我们去教会，但是生命中我们就得不到信仰那个的力量。就好像第五节所讲，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背了敬虔实意，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拒绝了信仰的能力，经历不到信仰那个的能力，拒绝了这个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不是很好，表现得不是很好，是我们没有经历这个信仰的能力。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经历信仰的能力，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体会，在其中没有体会。我们没有体会就是可能我们专爱自己不爱神。我们专爱自己不爱神，就是因为很大的原因，我们没有好好的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张名单里面有些令你很惭愧的， 我们就更加没有藉口不好好的读圣经。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刚才我们讲过了，就是这个末世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一个时代，是需要圣经做我们信仰的基础。然后这里讲到第二个原因，就是有假师傅的出现，第六节第七节就形容很难解的这段圣经，他说有人偷进人家，就牢笼那些无知的妇女，这些妇女呢就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段圣经呢就比较难解，而且不单止是这样，是常常被人批评是藐视妇女，歧视妇女。为什么抽称的妇女说你们学习不到真道，又不说话你们班弟兄不学习真道呢？要解这段圣经，似乎我们就要明白当时那个的背景，就是以弗所教会的背景。提摩太后书很明显是保罗写给提摩太，而提摩太当时是牧养紧以弗所的教会，所以那个背景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一班的妇女，他们是很有兴趣，对信仰的事很有兴趣。这个原本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很可惜他们的动机或者他们那个的方法是出现了问题。他们里面有些研究信仰是可能是满足一个好奇心，或者呢是害怕一些神秘的力量靠呢耶稣来挡住，或者他们想得到一些 好处一些的福气等等，有些是希望可以得到一些的功德，这个信仰能够给我们一些的功德，我们就可以升天堂了。甚至有些呢是想争取男女平等，因为当时那个男女是绝对的不平等，在教会里面呢那个落差呢就减少了很多了，虽然都没有达至今日所谓的男女平等，但是呢那个落差已经少了很多，以致到呢有很多就入教追求男女平等。于是他们其实就是想利用一个信仰来满足他里面一个自己一个的盼望或者一个的目的。然后保罗在这里就讲到，如果是这样的时间就很危险了，就很容易呢就上了那些贩卖信仰的假师傅。为什么用贩卖信仰这个的形容呢？就是真是这班的假师傅，他们其实是贩卖一个人喜欢买的一个的信仰，他讲一些人喜欢听的一些说话，为到他们度身定造一个他们心意喜欢的一个的信仰。你不喜欢地狱吗？我卖一个信仰给你，没有地狱的，没有地狱的。你好羡慕升天堂吗？我又买一个信仰给你，人人都升天堂的，个个都无论是怎样都升天堂的。你不喜欢教义里面某些的要求呢？不紧要，没有这些要求的。所以面对一些这样的假师傅的时间，这里就形容呢，这些妇女虽然常常学习买他那些那些的信仰，但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今日我们都见到有真的有很多的假师傅，有很多的异端出了来。这些假师傅未必是一个人，有时候是一些的学说，是一些的理论，存在主义、唯物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普救主义、融合主义等等。我们呢看到有很多，他们的好处就是迎合人的口味，所以追随的人也都相当多。这件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实，但是保罗跟着说他对福音有信心。他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太悲观，因为从前有两个人，一个叫做亚尼，一个叫做让比，他们曾经都是引诱犹太人，但是他们失败了。犹太的人的典籍，他就告诉我们， 圣经冇交代呢两个人系点，净系话佢系摩西时代。犹太人嘅典籍咧就话俾我哋听咧，佢哋当然系摩西时代，但系佢哋两个系埃及嘅魔术师。佢哋教人就相信一啲神秘嘅力量、宇宙嘅能量，唔好相信摩西，因为摩西颁布律法，原来发觉要亲近呢个上帝系有道德嘅要求。所以他们就贩卖一种你想得到力量得到好处但是没有道德的要求的一些的信仰，所以圣经在这里形容他们是敌挡真道，心地变坏，不过他们没有成功。保罗就相信这些假师傅的理论同样是不会成功，就好像这两个人一样。当以色列人他们看到神那个的话语的规模的时间，他们愿意跟从摩西，结果没有跟从这两个人。保罗在这里就讲到他们的愚昧，即是贩卖假信仰的人的愚昧始终会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怎样显露呢？就是可能他们漸漸露出他們的尾巴，原來是為了錢的，你要幾多萬元來買我一個打坐用 的一個箭，你坐上去打坐的時間就得到一切身體的益處各樣的益處的了，那就發覺呢就是在那裡賺了很多錢就被政府去調查，咁咧就揭露咗出嚟。所以保罗喺度讲到佢哋始终佢哋就显出佢哋嘅愚昧嚟。点解保罗有呢个嘅信心咧？因为佢相信圣经有一个自证嘅能力，呢个系完全违反哲学嘅要求。哲学嘅要求就系你必须有客观嘅证明。你不能自证，如果自证的就 不真，即是说好像我说我能够飞上太空不用 坐火箭，你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自己就是一个证明了，不需要客观的证明，这个是说不通的在哲学上面。但是圣经却发觉因为是神的话语，所以他竟然有自证的能力，凡认真学习圣经的，他们真的感受到圣经的真实，还有他改变人生的力量，以致到我们看到真的圣经是值得我们相信。然后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要读圣经，好好读圣经，因为世界上面有各样的迷惑，迷惑人的事，第十二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欺哄。启示录十二章和十三章呢，就是启示录中比较难解的一段的经文，那里记载了呢，就好像科幻小说那样，就记载了天上有条大红龙又出现了，头戴冠冕，尾巴拖住天上三分一星神，就掉在地面，然后压迫地上的人。然后在海里面就出现一个怪兽，有七个头，中间有一个头好像受过死的伤害，但是却是医治到，全地的人都很奇怪，竟然有这件事复活了，于是就拜这个兽，龙亦都将自己的能力去俾咗呢个兽，然后最后有另外一个怪兽由地上出嚟，后先嗰个由海上出嚟，呢个由地上出嚟，就引导人咧就拜头一个兽，然后咧又能够行神迹，好多人咧就信咗佢啦，亦都因此咧信咗呢个头一个兽啦。研究圣经嘅人就话呢个系乜嘢一回事咧？呢个启示录究竟是 讲紧乜嘢嘢呢？当解经家继续研究嘅时间，佢就发现原来呢个系撒旦嘅三位一体。原来撒旦系模仿神。我哋知道上帝有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佢哋嘅三位一体就系红龙、海上嘅兽同埋地上嘅兽。咁咧，呢个红龙咧就俾佢嘅权柄咧就荣耀咗呢个海上嘅兽，而海上嘅兽咧竟然咧能够咧有死里复活嗰个嘅奇迹发生喺佢身上，而地上嚟嘅兽咧就好似圣灵一样能够有神迹，然后咧就带领人去信第一个嘅兽。所以我哋睇到原来喺末世嘅时代，魔鬼其实系喺度动工，甚至模仿三位一体，即系话你得我都得，所以佢会将佢嘅能力分享俾一啲人，为咗系要吸引迷惑人。而佢魔鬼嘅能力咧，系比神嘅能力咧更加吸引嘅，对一啲人嚟讲，因为魔鬼分享能力俾你系冇道德要求嘅，唔需要你做乜嘅。即系你拜佢就得噶啦，神佢赐福俾你系需要有佢嗰个诫命嗰个嘅要求，系需要跟从佢嗰个嘅旨意，所以好多人咧就被呢啲去吸引。点样可以避免呢啲迷惑呢？个答案就系认识神所俾我哋嘅圣经，就好似今日嘅经文第十节。至到第十五节同埋第十五节所讲，保罗相信提摩太唔会被异端去迷惑，因为佢从小明白呢个圣经，呢个圣经能够使人相信基督有得救嘅智慧。弟兄姊妹，撒旦可怕嘅地方唔系佢有条尾巴，个尾巴有个箭嘴喺度嘅，佢个皮肤系红色嘅。他的头有两个角的，如果这样出现呢，撒旦就很蠢了，因为一见到这样呢，我们基督徒就一定靠近神的了，吓到我靠近神。所以他这套的方法他是不会用的，他是会假装光明的天使，各样的学说，各样的引诱，而我们怎能够避免呢？唯有我哋基于圣经，我哋明白圣经。最后我哋要读圣经，我哋要明白圣经，因为圣经系神嘅默示。第十六至十七节我哋金句嚟噶啦，我哋都好熟。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默示的意思，主任学老师都解给我们听，是吹气的意思，神吹气，神将自己的气吹给人那个的意思，就好像在创世纪里面，神做亚当的时间，他是用地上的泥土做人，然后亚当还是一个好像泥土人那样，然后圣经记载神就在他的鼻孔吹一口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是同样那个的意思，神吹气使到这个圣经是有一个生命力的一个的圣经。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人是不可能认识比自己更高的神，靠我的能力去认识一个比我远远高过我的神，这个是不可能，唯有神乐意将自己启示给我们，我哋先至能够认识佢。我十七岁嘅时间去思想信仰，又有人带我翻教会，我去思想信仰。我思想信仰嘅过程里边，我就觉得，除非呢个神系对人冇兴趣，咁佢对我冇兴趣，我都唔能够认识佢，冇得寻求啦。但是如果这个神真的对人是有兴趣的，他必须要主动去将他自己告诉我们，就是基于我刚才那个的分析，你 靠我哋冇可能认识一个无限嘅神，唯有佢启示俾我哋。而我又觉得，如果佢要启示俾我哋咧，当然佢可以用说话显现，佢向亚伯拉罕显现，向摩西说话，佢当然可以。但系嗰啲说话形象系稍纵即逝。所以如果他跟摩西讲完说话，我今天几千年后我怎能够知道他讲过什么说话呢？我相信必须用文字来将他记录下来，神在历史上面做过这些什么事。于是我继续追求信仰的时间，我就看看那现代的经典里面有哪本是可以称得上是神向人讲说话呢？世界所谓五大宗教遇到佛爷会咁样，即係有咁嘅讲法。如果神嘅启示唔喺呢五个主要嘅理或者流派啦里面，我相信呢个神都係冇乜意思同人讲说话。因为已经五大宗教已经係包括咗人类80%以上啦，我相信。所以我就睇下究竟喺呢五个宗教里面边一个系，当时我未信主喎，边一卷可以，边一个圣典系可以称为神嘅话语呢？我睇孔子、儒家从来冇讲自己系神嘅话语，佢甚至讲话敬鬼神而远之，此不与怪力乱神。鬼神嗰啲唔讲啊，即系未知生焉知死，唔讲啊。只是教你做人就好了，不要问了。我看佛经里面从来没有宣称是神的话语，你只是说一个领悟了的释迦牟尼领悟了宇宙道理了，就将他的经历讲出来，希望你都可以领会，你去推敲，你去摸索，希望你都开悟。意思就是说呢，我给着船你要登彼岸，你就要自己撑过去啦，我俾只船你咋，我唔带到你过去彼岸啦，我唔系上帝啊。所以我呢个经我亦都睇唔到呢个系上帝嘅话语，只不过有一个好有智慧嘅人去讲嘅一番嘅说话。咁余下似乎只有可兰经同埋圣经。咁我当然我承认我嘅知识有限啦，但系当我睇可兰经嘅时间，我就觉得好似唔系好神嘅话语喎。当我接触圣经，我的生命得到完全的改变，从此我就肯定这个是神的话语。因为它不单止有说服的能力，它还有生命改变那种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相信圣经，去学习圣经。圣经帮助我们不单止认识我们的来源，认识到我们将来的归属。圣经教导我们怎样去做一个基督徒，圣经亦都有力量，好奇妙，在我们身上面产生改变。提摩太后书他在这里讲到，他说是神的默示，然后这个默示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教导，一个是督责。教导是正面的，即是教你正確的道路，督责可以说是反面的，就是说你做错了，我就责备你，我就督导你。圣经就是这样一正一反的去帮助我们，有正面的力量，有反面的力量，去带领我们去认识神，使到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事实上有些人是需要正面的，更多正面的教导，因为他不明白。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需要更多的反面的责备，因为他走错了道路。但是无论如何，圣经在这里他造成一个作用，就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亦都可以翻译成为是预备我们行各样正确的事，属神心意的事。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对圣经认识有多少呢？我们要做行一个专业上面要成功， 或者得到承认，我们要花上几年的时间，甚至十年的时间。你要做工程师，你要做医生，你要做律师，甚至普通一个技术的人员，我是做木工、做电工，需要很长的训练，需要看很多的书，有时候要付上很多的代价。但是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读圣经用过多少的功夫呢？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反省的一个问题。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说，他说我就来退休了，我真的考虑好不好读下神学。我立刻举脚赞成，我说我的经验就是人生里面，我一生人能够有两年三年全时间读神的话语，好得无比。我说个个基督徒如果可以，你生活搞得掂，你都应该享受这个福气。所以呢，你快点去读神学，好好呢去明白神的话语，咁第日呢去到天堂呢都唔会呢要补习，起码喺度呢补返两课，上到天堂都识多少少嘢。当然呢个系讲笑啦，但系弟兄姊妹，但愿我哋嘅教会，我哋嘅弟兄姊妹是爱慕神的话语。你用多少年做医生，你用多少年做护士，你用多少年学习做一个专业，但愿你都能够付出同样的时间去看下圣经。最基本的翻主日学，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圣经是使到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亦都帮助我们能够发出信仰的力量。求你帮助我们以后在我们自己的读圣经，在主日学上面有更多的学习。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